但是现在的谁要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旋风领导约伯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约伯从他自己的里面，从他自己的完全里面慢慢的带到更高，最后再更高，最后再更高，达到属天的境界。约伯的难处不是罪，约伯难处是自己，所以约伯陷到自己的陷阱里面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叫他自拔的，只有旋风能把他提升的。感谢主，借着那个旋风把约伯从他自己里面能够达到，能够最后能够达到与神联合，能够与神面对面，这是神的教育。所以你看约伯虽然是完全的，但他要从完全达到完全，他要经过这一层然后再一层，虽然有痛苦，但是最后神的目的不是要拆毁，神的目的是要叫约伯能够更认识。所以你看最后约伯说，我从前不闻有你，但是我今天亲眼看见你。他能够在，结果他说我，结果他在炉灰中懊悔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什么样幅图画呢？这是神的教育。神给约伯的看见就是说，他的完全是不够，他要从完全达到完全。如果完全已经是目的了，那约伯应该没有功课学，约伯没有受苦的理由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少女从少女变成少妇，做了母亲，是因为她成熟了，她才做母亲。但是也是因为她做了母亲，所以就要经过生产的痛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她成熟，现在神给她借着了成熟的生命，要把生命分给别人。她现在不只是接受恩典，她也能把恩典给出，这是约伯的不幸。约伯就像母亲一样，因着成熟了，结果他可以做母亲了。但做了母亲，就经过生产的苦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，也要经过一种苦难。这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，这个苦难乃是约伯所学的最美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神在于你，在一个少女，是从完全达到完全，成熟达到成熟。当他生孩子的时候成熟了，但是他有一个两个三个，到他晚年的他是更成熟了，他是从成熟达到成熟。所以成熟对他来讲是一个目标，成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过程。所以他不能够停留在他成熟的阶段，他从成熟达到成熟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丁子为神对付约伯也是这样，他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，他的苦难就像母亲一样，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所经过的苦难。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生，有一个人是升天的，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怎么升天的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亚是在旋风中升天。以利亚怎么能达到属天的地步呢？是旋风把他带上去，而旋风所代表的就是七十乘七所代表的，一个圆圈，两个圆圈，三个圆圈，最后能够从自己里面出来，能够达到与神完全的连接。那不止这样，当你看见葡萄树的时候也是如此。葡萄树弟兄姊妹，它也说当它成熟了，特别是当它长得又红又美的时候，结果呢，用手要把它摘下来，然后他们把这个葡萄放在酒榨里面，许多的脚就踩在上面。没有多久之后呢，这个葡萄就被剥夺了，葡萄就经过压榨，那么结果葡萄就失去了它的自己。虽然如此，结果那个葡萄酒啊，就像那个长江大河一样，就从一个水池就跑到另外一个水池。结果那个水、那个酒、那个经过苦难以后所产生的葡萄酒，在严冬的时候就能够给许许多多人供应，给许多人的温暖。不要忘记，这个苦难也是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所经过的苦难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人在这里享受温暖中，严冬享受温暖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。那个葡萄已经被剥夺精光了，那个时候只剩下枯干，仍旧站在冰天雪地里面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受这样的对待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等到冬天过了以后， 春天又来了，他的生命又重新开始长，然后又开花，又然后又结果，然后又把生命给别人，然后经过春夏秋冬又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，这个苦难就像约伯的苦难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春天去了，到了冬天，他把所有的都损失了，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拒绝进步了？不是，春天来了，他又重新开始他的生活。所以好像从一个春夏秋冬到一个春夏秋冬再到一个春夏秋冬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用葡萄来形容我们，就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葡萄树的故事就是其实成器的故事，是一个美丽的故事。那不止这样，你如果有一天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你知道那是历史的终点，到了新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到了将来的永远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建筑，那个建筑就代表神最终所要完成的。神在过去的永远，他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旨意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但等到你看到起初最后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个建筑。那这个建筑我们叫它，我们读圣经知道叫做新耶路撒冷。但你读新耶路撒冷很有趣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十二个门，新耶路撒冷啊像盒子一样，那是很大很大的城。那么因为有四面，每面有三个门，东西南北各有三个，一共十二个门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虽然这样啊，并不是有十二条路，那么结果呢，那个路那个街啊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街道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的。那么现在有一个困难呢，就是这个街道啊一直要带我们到神的宝座了，但是呢这个街也都经过这个十二个门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想的这个怎么可能，或者是一个怎么可能的情形呢？你怎么可能啊只有一条街你能够达到神的宝座？那么这个路是怎么画法的呢？那么有的画家呢就试着来描写，大概这只能大概，这个我们不能说是肯定的，大概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路是这样的一个路。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要紧的，你知道今天呢我们的难处就是不在耶路撒冷，如果到了新耶路撒冷问题都解决了，因为那里路只有一条，所以在那里啊那个城里我们永远不会迷路的。我到了台北，到了现在还是会迷路，虽然我在这里长大的，但是很多地方还是不认得，因为这个路太多了，路一多呢我们就很容易迷路。但有一天你到了新耶路撒冷啊，那个路就不迷了。你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，爱迪生啊他办第一次工厂的时候，他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做工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他一直很不高兴，因为每次啊工人不好好做工，这个工人呢老是看表，老是看着很大的钟，所以呢这个爱迪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希望他们不要看钟，好好多做一点事情。那所有老是看钟的人，这些人多半是很懒惰的，希望少做一点，早一点下班就赶快走。所以呢他们的工人都是养成习惯，这个爱迪生经过那里的时候啊，这个就看他们老看钟，非常的不舒服。所以呢他怎么办呢，他不是把那个钟就拿掉了，没有，就过了几天呢，这个爱迪生啊不光没有把钟拿掉啊，他又添了好几个钟，但是每一个钟的钟点都不一样，都差一点点，这个跟那个差一点，那个跟那个差一点点。后来那些人一看那个钟啊，好几个钟在那里，但这个钟跟这个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不知道哪个是对的，所以后来算了，干脆我也不要看了。所以他们埋首苦干。你说爱迪生有今天呢，跟他就很有办，很有跟这个办法很有关系。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地上什么都是乱，特别我们跟随主啊，有的人说是这样，有的人是那样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跟随。但到了耶路撒冷，请我们记得只有一条。但是怎么可能一条路能经过十二道门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的话，都可以上路的，从那里都能够达到宝座的。是奇，你只要进新耶路撒冷，那个最后你走来走去，一定走到主的宝座。你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教训。今天基督怎么走怎么走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走到主那里去。但是今天很多人告诉我们有这条路有那条路，结果我们都走到人那里去，我们不是走到神的宝座那里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很可能在新耶路撒冷啊， 那个路是个螺旋上升的路，因为神的宝座呢是在山上。你进了耶路撒冷城，你从城里面进去以后，你发现这条路呢，刚好是经过12个城门，那是最底下的圆圈，经过12个城门，所以你无论从哪个城门进去呢，都可以进去。但你不管你怎么进去，因为这条路很可能是螺旋上升的，结果这个路走的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达到神的宝座。那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情形，但是大体上来说，从这个属灵的领会上来说，实在是能够代表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长进的光景。那就是七十成经所给我们看见。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的路应该是螺旋上升的路。所以说到这里，我想是够清楚的。与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七十成七，应该呢可以说，但以理所看见的七十成七啊，这个不只让我们知道如何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而且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，就是成熟不光是静态的观念，也是动态的观念。它是个目标不错，因为你到了终点，但是不过是在那一层的终点，但是你还要往前去，所以又是一个过程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从一个期到另外一个期，再到另外一个期，最后呢，我们达到与神完全的联合为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完全的地方。那这是旧约，现在我们到新约是更清楚。我现在只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知道有一次啊，彼得跑到主耶稣面前来了。他到主面前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的话，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？7次可以不可以呢？到7次可以不可以？”你知道主对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十成七。彼得以为7次就够了，他以为7次就够了。以为7次已经完全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啊！因为在彼得的感觉里面，7次代表完全，你读旧约、新约，7次代表完全。所以，如果呢，我已经饶恕人7次，是不是够了呢？应该来讲是够了。对彼得来讲，他已经登峰造极了，他已经达到了完全的地步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得罪他7次，他能饶恕他弟兄7次，你看这个实在是了不起的造诣。而且很奇怪，我有点点怀疑，你知道这个彼得啊，这里弟兄名字是安德烈，安德烈很安静的，彼得话很多的，所以严格说来啊，多半是彼得对不起安德烈的时候多，安德烈呢对不起彼得的时候少。但是呢，现在彼得有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他来到主面前，就说：“如果我弟兄得罪我7次，我要饶恕他7次，是不是饶恕他7次呢？”所以彼得一面来啊，一面是来邀功的，让这个主，他等于告诉主：“你看呢、啊，我现在属灵的造诣多深呢、啊，我能够饶恕我的弟兄7次。”那同时等于打一个小报告啊，意思就是你看安德烈得罪我了7次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彼得能够饶恕不错，他是能饶恕别人，而且饶恕7次。你说完全不完全是完全，其实完全的数目好像他到了终点了。但是彼得难处在哪里？彼得难处就是没有达到我们主的标准。主说不是7次，乃是70个7次。你觉得7次就已经到底了？主说不，70乘7次，稀奇不稀奇，弟兄们？彼得一面饶恕一面记账。彼得他一个本笔记本呢，是他最好的账户，所以我相信彼得是最好的一个会计。他是一面饶恕他的弟兄啊，他一面记得这是第几次饶恕我的弟兄，所以他能够饶恕，他不能忘记。你看见没有？他实在是完全能够完全饶恕他弟兄7次。但是彼得的难处是什么呢？彼得的难处，他能够 forget， 他不能 forget， 他能够赦免，他不能忘记，他记得他饶恕他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主在让彼得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。所以主给彼得看见说，不是7次，那 概是七十成起，因为在神为他的子民和他的这个圣城，就是为着神的教会、神的儿女和他的见证，神已经定了七十个起。这个是我们主自己定的，不是七十。彼得定的七已经完全了，主说不，只是这样的一个完全。彼得主要他，主要他是七十成起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主要训练彼得，让他看见彼得凭着自己能够达到七次，但是什么时候他能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？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彼得能做，这只有主自己能做。因为在七十乘七的那个整个计划里面，是以主和他十字架来做中心的。虽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但他一上十字架受尽了无力的糟蹋以后，他第一句话是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这是七十乘七的。彼得不能，彼得谈不到，彼得有相当的造诣，彼得是达到了某一种的完全，他能够赦免，他不能够忘记。我们的主是能赦免也能够忘记，所以他那个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要让彼得，主要让彼得学一个功课，就是爱的功课。那个爱要达到完全地步。当他赦免别人七次的时候，这是不是爱呢？这是个不完全的爱。什么时候他爱他弟兄呢？他能赦免他七十个七次的时候。有人告诉我们，根据这个犹太的这个仪式，根据犹太人的规矩，一个正统的犹太人，他一天呢要赦免人三次，一天赦免三次，那是很了不起了。他早晨起来赦免人一次，中午赦免一次，晚上赦免一次。所以犹太人，正统的犹太人，爱神的犹太人，一天要赦免人三次。那现在彼得来到主面前，等于告诉主说：“你看呐、啊，我比一般正统的犹太人要高明一点。他们是一天赦免三次，那我一天呢要赦免，我一天呢赦免能赦免我弟兄七次。好像彼得觉得他造诣已经很深，已经达到完全。但是主说不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乘七次。我今天呢稍微做了点很简单的计算，假设一个人呢。”他每天要赦免人的话，那多半是被人得罪了。那多半他睡觉的时候不大容易被人得罪。所以我们假设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他有八小时在睡觉，在睡觉的时候呢，没有人会得罪他，那么他就不需要赦免人。那么还有，我假定说这个人呢，吃饭用了一个钟头，这个早晨、中午、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没有人刺激他。但后来我想想有一点后悔，我觉得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吃一半，好好的夫妻就反目了。那么一下子这个人就得罪你，那句话不对了，那这个时候你看你能不能赦免。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算法不对，我想重新算一算，后来重新算的结果差不多了。所以我现在很简单的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是个正统的犹太人的话，假设你把睡觉时间吃饭一个钟头去掉，还剩下十五个钟头。那么一天如果赦免三次，你正统犹太人赦免三次的话，那就是平均每五小时赦免一次啊，这个是不是功夫很大了呢？这个功夫很大了。但是彼得呢，如果一天赦免人七次的话呢，那就是每两小时八分零三十四又三分之一秒要赦免一次。那这个的确是进步多了，差不多每两个小时就赦免一次，而正统犹太人是每五小时赦免一次。但主的要求对彼得不是这样。是七十乘七次，意思就是四百九十次。如果你算一算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平均每一分钟零五十又五分之一秒要赦免一次，意思就是差不多每平均两分钟要赦免一次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两分钟人家得罪你一个人，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，每两分钟得罪你一次，我想你只要七次以后就已经够了，你觉得已经到了顶了，你觉得已经受够了。但是这里好像给你觉得每两分钟你就要赦免一次。如果你真的能这样赦免的话，请我们记得这里面有一个超越的生命叫你做了一件事，你不光赦免了，而且你忘记。 那不止你每两分钟赦免一次，并且是因着神的安排，你每两分钟都要有人打进你打一个针，每两分钟你就受一次刺激，每两分钟你就受一次苦。但是感谢主，你里面生命超越到一个地步，你能够赦免他，再两分钟又赦免他，七十乘七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 program， 我们的主的对我们的计划和要求，不是七，乃是七十乘七。因为只有七十乘七，这个爱才是完全的爱。你不只能够赦免，而且你能够忘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在山上教训里面说，你们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那个完全是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？不是。因为你看前后文就很清楚，因为前面讲到爱仇敌的事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左脸转过来跟他打；如果有人要你的礼，你给他冠；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走两里路。那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然后我们的神怎么说？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主说我们的天父是让太阳照好人也歹人，降雨给义人和不义人。如果你们单单爱你们所爱，如果你们单起你们弟兄的爱，和外邦有什么联？外邦不是也这样做？这个你不能说不是爱。如果你爱你所爱的人是爱，但这个爱是个不完全的爱。那什么时候你被弃绝了？什么时候你被误会了？什么时候人糟蹋你？什么时候人欺负你？什么时候你吃亏了？好像他是你的仇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能赦免？你能给他另外一张脸？你能给陪他走另一里路？而且你能把另外一件衣服给他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完全的爱，这个叫做七十乘七所代表的爱。在这里证明你不只是忘赦免了，而且你忘记了。你知道吗？神主在这里举一个比方，这个太阳照的时候，不光好人他照的，连坏人他也照。下雨的时候呢，他只要这个不光是这给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人。你看，不是说因为你是不义的或者你是敌人了，他就不给了。这是我们神的爱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完全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，什么意思呢？特别是指着在爱上面完全说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能攻击我们弟兄的爱，我们不能光爱我们可爱的，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，能为他们祷告，这个爱才在我们里面完全。所以你知道，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，如果神的爱，我们住在爱里面，我们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样爱呢就在我们里面完全。意思说那个爱是个成熟的爱，如果光爱我们可爱的，那个是爱，但是不够完全，那个是七十所代表的。你知道许多时候你让他打右脸的时候，你忍耐了，你已经爱他，你没有打他，你已经完全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说七十个七十，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跟他。当人家打你这个脸的时候，是反着手势打的，但是说你要另外转一个脸，你让他能够顺着势来打你，好像更重了一点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什么爱呢？这个爱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成熟的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所说的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，因为天父叫太阳照好人在歹人，所以你不能光爱你所爱的，你也要爱你的仇敌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什么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那个完全就像天父的完全一样。那个完全不是七次的，那个完全乃是七十乘七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教训？感谢主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主要把他的见证送出去，为着神的教会和他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。人如何能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爱和基督的温柔呢？你迟早有一天发现，在彼得里面，在我里面，最多爱人爱的起始，我能爱我所爱的人，我不能够爱恨我的人，我不能为爱我人祷告。我如果被他打一个脸，我最多忍耐，我不能转另外一个脸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整个的世界 要被神的见证完全翻过来。如果神的儿女个个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，有一个爱叫做完全的爱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福音就传出去。不要忘记，今天福音能到我们的手里，今天我们所有能够得救，就是因为历史里的在神的教会里面，就是神就是借助这样的一般基督徒把整个的世界福音化。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征服了整个的世界，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。所以等到罗马大逼迫以后，他们再做一次统计，就发现虽然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，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是基督徒。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怎么做的？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有 Moody 或者有 Billy Graham 这样伟大的布道家？不是，因为为着他的教会，为着他的见证，神已经定了70个期，我们主已经定了70个期。这件事情不是你我能够做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一定要学带领你所学的功课，我们要被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，我们要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忍耐，我不能赦免。等到有一天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让基督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自自然然地从一个期达到另外一个期，达到另外一个期，我们就能靠着他的恩典饶恕70个期。我们不止饶恕，而且我们能够还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到那个时候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逼迫你的人，他能从你的身上看见的不是你，他知道你不行，他知道在于你不行，但是感谢主，在你身上的不是70，那是70乘7，而那个70乘7是基督荣耀工作的结果，是圣灵借着十字架所结成的荣耀的果子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一些理论的？不是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就像迦南美地一样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只要让这个荣耀的生命活出来，让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尽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功的计划。那个计划就是70乘7所代表。我想我们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，人的话何等的残缺，我们何等需要求主用这些话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。但愿我们能在主面前重新懊悔，重新起来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这答应圣灵的呼召能够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，好让主早日在这个地上让许多人，特别在台湾这个宝岛，许许多多的人能看见这里有一半人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。凭着他们自己最多是彼得的妻子，但是凭着那个荣耀内住的生命，还有十字架荣耀的工作，在那个整个70乘7的计划里面，神要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，像约伯一样，有的时候有一点的苦难，但是因为我们要把生命分给别人，我们要救整个将亡的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受逼迫，有痛苦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像母亲一样，就像葡萄树一样，好像我们自己损失了，我们却能够把生命更基督的生命能更多的被人遇着，让人看见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弟兄姊妹，当基督完全充满我们，当基督荣美被人看见的，这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见证。当整个团体起来为主做这样荣耀的见证，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，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。哦，整个世界羡慕，巴不得能有这样的光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3天晚上的话，深深地借着这些图画，把这个奇妙的路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起来答应他的呼召，来跟随他，让我们一辈子都跟随那位为我们舍命、为我们流血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位可爱的主，让我们讨他的喜悦，让我们跟随他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，但我们不白费我们的地图，我们能够说我们与公义太阳之间没有一片的乌云， 好让神的日晷能记录每一刻没有误人的时刻，每时每刻是与他交通，每时每刻我们就像水消失在海洋里面一样，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，看见的是荣耀的主，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的气，那是基督的气势整体。我们就祷告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怜悯，你让我们看见一点点，你让我们看见你呼召我们要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你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是你的旨意，你为你的名，为你的称，就是为你自己的教会，为了你自己荣耀的见证，你定了起始的起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能顺服你，能讨你的喜悦，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。主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回头的灵光，但是这些话随着我们。虽然我们今天要彼此分手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不让我们过去，一直等到你得着我们。主啊，不让我们过去，一直等到你十字架能在我们身上横冲道路。主啊，不放我们过去，一直等到你用你自己的爱来融化我们，好让我们起来跟随你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主，你竟然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道路，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你。但愿主啊，借着这一次的信息，你能兴起更多爱你的人，兴起更多起来为你做见证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特别纪念这里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趁着年幼的时候不止纪念造你的主，而且他们能够起来跟随你，好让他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能看见你用七十成绩来衡量他们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个个都能起来答应你的呼召，能够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但愿你既然给我们这样一个敞开的天，让我们继续能够活在敞开的天之下。主啊，我们再说对我们说话，不放我们过去，用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。如果有些话太困难，如果有些道路太艰难，如果有的护照我们没有办法答应你，主啊，我们请你等一等，一直等到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你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你。无论如何的艰难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。主啊，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。主啊，你也知道这次聚会的目的，但愿这次聚会在勇士里蒙你的纪念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，我们只知道你要我们这样说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纪念说话的人，也纪念听话的人。但你在这次聚会里面，你得着听话的，也得着说话的人。但我说话和听话的，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起来答应你的呼召，为着你的见证，重振你自己的见证，重建你自己的圣城。主要为着你的荣耀，把神的同在带来，让人真是看见我们在地犹如在天一样，也让人能看见天在地上彰显。因为人到处能遇见基督，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，就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。但愿人能来到我们中间，人在我们个人和团体的生活里面，不看见我们，只看见你自己。主啊，只要人看见你，我们就满足，我们就喜乐，我们就愿意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愿我们衰微，愿你兴盛；愿我们不再是我们，愿你被高举；愿我们外面的一天卑微一天，让你里面的人一天兴盛一天。我们主啊，我们求你做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，我们在里面等候，在里面你的呼吁，我们相信你在这个宝岛上你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。主啊，为了这个恢复，我们求你自己做，求你自己在里面感动我们，用你的话语紧紧把我们圈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但愿你给我们回头亮光，圣灵在里面解释 圣灵在里面为我们分析，圣灵在里面鼓舞，圣灵在里面把我们带到七十成七的地步。主啊，我们不是已经得主了，我们来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一步一步来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荣耀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，因为我们今天聚在这里，就证明你爱我们，证明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，证明你没有任凭我们，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，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举起我们的心，把感谢、爱戴都归给你，说主啊，是你把话语。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，现在求你叫这些话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，但愿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好迎接你自己再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。